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在前几天收到一个同学，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，啊，告诉我，去年11月，我们在香港接受陈大慧先生的专题采访。节目的内容呢，不是和谐拯救危机的续集啊，就是目前好像有流通量不多啊，叫和谐拯救危机第二集啊，实际上与和谐拯救危机这个拯救危机呢，没有关联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每一次访问，他总问了我一些问题啊。我不但是访问，我讲完了，我不记得。我跟同学们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上台讲经。讲完之后我也不记得，我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。讲经之前我确实读经，我很仔细的去看，可是上台之后啊，所讲的往往给我准备的不相干啊，那么这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现象，几乎所有上台讲经的都没有例外啊。我在初学的时候看到地贤老和尚啊，圆觉经的讲义跟圆觉经清文记，他就讲得很清楚。老法师讲圆觉经，自己写讲义，可是上台去讲啊，有很多讲义里头根本没有。那个时候有几个啊，他的学生啊，姜维农居士、蒋维桥居士，那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居士啊，就常常听他老人家讲经。每一次听讲经，他们都做笔记啊，这个笔记记下来之后送给老和尚看，老和尚看了很惊讶，就问他，这话是我讲的吗？那就是，是啊，是你亲自给亲自讲出来，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啊？这是佛在他上讲台的时候冥冥当中加持的啊，他自己不知道啊。以后这个听经讲记也出版了，印成书了，叫《圆觉经清文记》啊，所以我看了这些东西，我很有感触，啊，因为我在讲台上也常常碰到这事情，啊，不但在讲台，平常接触大众，啊，一个人也好，两个人也好，问我一些问题，我所回答的，啊，真的，我有一个明显感觉。我的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，佛菩萨借着我这个身体来说话了，这不是假的啊！啊，所以我勉励年轻同学，你们不肯借吗？你们要肯借，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比我还强啊！ 啊，所以存心清净平等觉，心里不要有任何东西啊，做不到开始啊，把佛放在心上啊，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你怎么会不得感应呢？啊，那我们接着我回答啊，这位居士的这封信。第二个是这一套专房建目属于净宗同修内部参考啊，目前呢还没有简洁完成啊，敬请诸位同学暂时啊不要流通，以免造成误会啊，我们现在是不流通了啊，如果有同学的时候拿到这份资料的时候，你们自己看可以啊，不要啊拷贝啊，不要去我们佛家讲流通了啊，就是不要传出去啊。那么对于这些事情，我在讲经的时候也讲的很多，在大夫一些访问的我就讲的更多啊，因为今天世界动乱啊，动乱的根源与制度啊有没有关系呢？我觉得与制度关系不大啊，我还记得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啊，演培法师早年他是台北善导寺的住持啊，他是个讲经法师，我常常听他讲经，那我讲经都坐在第一排，所以我们就很熟啊，以后我出家了也讲经啊，所以我们就结成好朋友了啊，他大我十岁，我到新加坡有一天他请我在他的讲堂里面啊，他把他的信徒召集起来，要我去做一次讲演啊。那么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规矩，古来祖师大德常讲啊，若要佛法兴啊，唯有身战身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他也修净土，他不是弥陀净土，他修的是弥勒净土啊，求生斗率殿的，求生斗率内院的，哎，去亲近啊弥勒菩萨啊，所以跟我们还是不一样啊。那么他的在新加坡已经那么多年了，20多年了啊，这个信徒很多啊，我那一天去讲演大概的是有600-700人啊。那么我们赞叹法师，让他的信徒对老师有信心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赞叹他的法门啊，让他对法门呢起信心，赞叹道场，赞叹大众，这个重要啊，我们去讲演对他有帮助啊。如果说是到那里去宣扬，哎，我们弥陀净土好啊啊，这个是无比的殊胜的，那你不去去给人找麻烦吗？人家修了20多年的这个法门，你去了之后把大家信心啊动摇了，他生起疑惑了，这叫罪过啊，这个不可以的 啊所以一定要懂规矩，就是要赞叹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法门 都是释迦牟尼传下来的。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佛在经上讲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这么多法门？众生根性不一样。啊，他是那一类根基，学那个法门，他会成就。啊，一定要赞叹。这是规矩。啊，这个也是礼节。啊，我们懂得这个规矩，所以到很多地方人家愿意请我们去讲演。啊，那不懂规矩的人就是他自己修行那套东西好，他那个方法好，别人都不如他，都是这个不行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自赞毁他。在菩萨戒里头，这重戒呀。于切菩萨戒本的时候，把这条列入第一个重戒。啊，自赞毁他不可以的。这些规矩的时候一定要懂。啊，自己要谦虚，要赞叹别人。啊，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，啊，认识了深夜法师，这修禅。啊，禅宗的一位大德，我在那边讲楞严经。啊，楞严经与禅也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啊，所以他也是邀我，啊，到他的道场去，禅宗道场。我看到还有40多个出家人，每一天在禅堂里面呢坐禅，我看到很欢喜，真干呐。啊，他也请我讲演。我记得我好像讲了一个半钟点，赞叹禅了。啊，赞叹法师，赞叹道场，赞叹同学。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啊，在路上，他必须要走半个小时的路，啊，因为车开不进去。陪我去的有10几个同学。这是我们念佛的老同学，在路上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这样赞叹禅，你为什么不学禅？”啊，我就告诉他，禅的要上根了，至少要上根了。我是中下根了。啊，那个法门不适合我，我学那个法门不能成就。所以我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我对他很羡慕，很赞叹，很尊敬。啊，我知道我不够格，啊，他们参呢，他们比我高啊，我都讲真话。啊，禅宗的经典，啊，《金刚经》我们学过。六祖坛经学过，永嘉禅宗集学过，啊，永嘉禅师正道过我还讲过，啊，我学的什么？就口头禅呐，啊，所以这些知识必须要懂得，啊，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上跟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我们赞叹一切法门，啊，决定没有毁谤。那毁谤就是谤佛，法门是佛传的，那你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这个罪业拉比地狱啊！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赞叹，啊，互相赞叹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谈话当中啊，有一些话是口误。啊，那么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它不是在制度上。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。 啊，所以从前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，胡秋元先生常常讲啊，中国历代啊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一个主流啊，啊，至少呢，真的士大夫啊，啊，从士大夫阶级就是士民、士农工商啊，这第一个是士，读书人呐、啊，这读书明理呀、啊，读什么书？读圣贤书。啊，从前读书人起码都能够做到。心是孝悌忠信，身是礼义廉耻，行是仁爱和平。虽然到不到这个标准呢，距离这个标准不远。啊，读书人总是希望一生呢尽量接近这个标准，达到这个标准，那就是圣贤了。所以，读书志在圣贤。那功名利禄是附带的，不是他主求的。中国社会的特质，所以无论什么制度，人好，有道德，有教养，都能做出好事啊。如果素质很差，啊，把伦常道德都抛弃掉了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，无论什么制度都出毛病。啊，在从前这个帝王时代，末代的帝王违背了孝悌忠信，违背了礼义廉耻，马上就亡国了。啊，这个朝代立刻被别人取而代之了。啊，只要他这个帝王世世代代，啊，都不离开伦理道德因果，啊，他就一代一代传下去了。啊，因为中国人呢很有耐心，小小过失能忍，不会造反的。除非是做得太不像话了，太严重了，啊，才引起革命，才把你推翻，啊，所以这五千年长治久安呢，你要晓得，问题结症在什么地方？在传统教育。啊，我这一次回到台湾来治牙齿，啊，没想到啊。啊，这台湾从政的朋友们很多都跟我见过面，啊，我们也在一块讨论这些问题，啊，我总是提醒大家教育重要，中国古人讲家和万事兴，啊，家怎么和？有教，有教养家就和啊，社会也是如此，啊，社会只要把教育办好了，社会就和谐，啊，让人人懂得伦理，伦理是关系，啊，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关系不外乎五大类啊，啊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叫五伦。五种关系啊，这五种关系五种身份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叫五伦十义啊。你在家里面，你对你的父母你是儿子身份，对你自己的儿女你是父亲的身份啊，父母的身份，对兄弟，对长幼的身份，啊，离开家庭走进社会，社会有领导跟被领导， 那你对你的部属，你是领导，领导是君，对你的长官，那长官是君，你是臣，啊，同僚是朋友，啊，关系搞清楚啊，啊，懂得关系就懂得义务，我应该怎么做法？总原则不外乎这十二个字，这十二个字常常放在心上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可以离开，啊，孝悌忠信。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是中国人标准的中国人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不愿意看到分裂啊，甚至于这个上一次我在此地跟诸位讲的英国汤恩比博士。啊，他书本里头有两段话，我把它记录下来啊，谈两个问题啊。啊，第一个问题，宗教能拯救世界，他讲二十一世纪。啊，他说宗教，你看他提出四个，儒释道啊，加上西方的基督教。而且儒释道讲的最多，他对于中国文化是多么崇敬呢？啊，第二个，讲谁是地球的继承者？啊，他说中国人。啊，中国人自秦就统一了，一直到现在，虽然改朝换代多少次，始终维持大一统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啊！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，1982年，啊，我在纽约沈家珍居士接待我，啊，请我吃饭的时候，在座有很多，这个当地美国人，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啊，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就问我，啊，就通过翻译问我，啊，他说，现在西方人跟过去西方人不一样了，过去西方人不了解中国，啊，所以对中国人很轻慢，就是现在我们知道，中国人有智慧。啊，他讲个比喻，他是一个跟一个一个人的比，啊，讲全世界，啊，一个一个人比啊，有智慧啊，他是中国人第一。这两个两个比呢，犹太人第一，这中国人就比下去了，三个三个比啊，日本人第一。最后他问我，说法师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啊？问这么一个问题问我。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嘛。啊，我当时就笑笑，我说上帝安排的。他说怎么上帝安排的？我说是啊，中国人要团结起来，你们还有饭吃吗？大家哈哈一笑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这就说明西方人知道中国人的智慧，一个一个世界第一。中国人不团结，最团结的是日本人啊，犹太人团结啊。所以虽然是个笑话了，含义很深呐。啊，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告诉美国人，我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。中国的制度也不适合美国。我说你一定要懂得历史的渊源。中国是5000年传统，就好像做生意，它是老店啊。 啊，几千年世世代代传下老店呢，你怎么叫人家兄弟分家了？啊，叫这个些伙计的时候个个独立了，这个不可以啊！啊，这个是做不到的。那你们美国才200年呢，你们在这里没有根，都是世界上各地啊来到这个地方来移民过来的，啊，所以你们没有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，所以你们搞民主。啊，大家联合起来选一个代表人，啊，做总统，这是对的。啊，你们都是摊贩，都不是老店，那摊贩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我这一分析，大家就很容易懂了。哎，你们是摊贩，中国是老店。啊，所以你不能够要求中国把老店分开了当摊贩。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！我讲的话他们能听懂，他们想想也有道理呀。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！中国人炎黄子孙呐！啊，这大家常常讲炎黄始祖啊，一家人。那这个家族的观念。这个血统观念，中国人全世界第一，最重视。你看，我们有祠堂，我们有家谱。啊，我这一生最值得安慰的事情，就在老家里把家谱找到了。啊，那就剩这么一套。那这一套在留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家庭的历史就没有断掉了。啊，所以我赶紧把它印了300套。就不会失传了。啊，从家谱里面一查，我们老祖宗皇帝呀、啊。皇帝之前没有文字啊，但是有传说，所以他第一句话的时候复系之后。那、啊、从皇帝开始呢有文字记载了。一代一代到我这一代136代。没有中断呐、啊，这个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，啊，只有中国人有，啊，所以家谱是家庭历史，你对于你的家，啊，知道老祖宗是皇帝，啊，那我们这个姓氏怎么来的，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，啊，是皇帝第6代的孙子若木。啊，那个时候的这个天子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诸侯国家了，天子是夏启，就是禹王的儿子启啊，做国王，封我们的祖先若木为徐国的国君，就是现在的徐州，然后封在这个地方。以后这个国没有了，就用这个做姓氏了，就这姓氏的来源就清楚了。啊，怎么样？从庐江这一个支派，啊，再从这个徐州，啊，这个迁移到凤阳，凤阳再迁移到庐江，迁移庐江的时候是宋朝末年、元朝初年，蒙古人，啊，征服中国之后。逃难逃到庐江去了，在那里生根，从庐江到我这一代20代。啊，就这个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啊。哪有不爱家的道理？啊，爱家哪有不爱国的道理？这个人一定要懂得啊！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，中国人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家园，几千年不衰啊！靠什么？靠文化，靠伦理，靠道德。靠思维， 靠八德。啊，所以我在世界上走的地方很多，啊，自己一生没有道场，到处流浪，哪个地方勤就到哪里去，啊，居无定所，啊，也很辛苦，啊，可是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啊，他就是没有道场，啊，哪个地方邀请他就到哪个地方去教学，啊，49年如一日啊，啊，所以我在很苦难的时候就想起释迦牟尼佛，就得很大的安慰。啊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哪里有缘哪里去。啊，这一次回来非常难得。啊，过处的同修都希望我回来定居讲经。啊，那我还就是看呢缘分，缘分就哪一个道场啊欢迎我在这里常住讲经。啊，所以这叫护法。佛法的兴衰呀，不是讲经的人，是在护法。啊，如果这个道场真正护持，所以我到我剃度的这个道场台北圆山灵济寺，现在老人都没有了，啊，只剩下两个，一位居士90多岁，陈居士，还有一位法师，就是现在住持，真光法师，80多岁了，跟我年龄差不多。那我很感慨的呀。对着两位老朋友说，如果我当年发心学习讲经，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很听话，如果寺院里面准许我讲经教学，那我就一直不会离开呀。要不离开，你看在这个寺院讲经教学50年，这个道场台湾第一了，不但全台湾第一，全国第一了，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我什么为什么离开呢？当时老和尚，这方丈老和尚告诉我，啊，你最好放弃讲经教学，跟大家一样，啊，学做法会呀，学金灿佛寺。我给老和尚，我出家不是这个愿望，我出家是学释迦牟尼佛的。他说那好吧，那你就离开此地。我是这么离开的。啊，所以说护法重要啊！啊，我要不离开，对常住一定有好处啊！你这个寺庙里头有节有行，啊，常年不断讲经，大概佛寺比别人灵啊，做佛寺也会都到你家里来了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所以我一切呢。随缘了啊！现在年岁这么大了，还是随缘，还要到处跑，还是居无定所啊！所以护法功德太伟大了。我要不是韩馆长帮助我的30年， 我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，我没地方住啊。啊，最初他要我住他家里，我在他家住了17年，不简单了。啊，奖金不中断，啊，他替我张罗，租道场、借道场，啊，找这些听众，啊，那时候听众不多啊，10几个人、20几个人，啊，最多也不过就是50-60个人。30年没有中断，是讲台上练出来的呀。啊，那今天就懂得什么叫真正护法了。年轻的啊，出家法师或者是居士啊，真正发心讲经的，你给他机会啊，你能提供他的讲台啊，让他天天练习。只要不中断，10年就成就了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学经教有一定的困难，没有常年讲经的法师，你到哪里去学？所以我是幸好啊，在台中，啊，遇到李老师。啊，他帮助我，我在台中10年了，真正基础在那里打的。啊，没有那个基础，怎么能成就？啊，韩馆长帮助我30年，啊，就是让我每天都有上台的机会，啊，对自己有很大的好处。为什么？天天要备课。啊，要准备呀，要准备呀，你就没有时间去想妄想了。啊，天天要读经，你不读经怎么讲？啊，现在学讲经方便了。啊，我这些年来留下了这些录像带、录音带，我估计应该超过15000个小时。啊，这是学讲经的人很大的方便了。哎，你学一部经，你常常听，听我讲的，然后复讲，复讲10年，你智慧开了，你就通了。啊，不难呐。啊，所以我不需要办佛学院了。啊，办佛学院要有福报，我没那个福报啊。我想找10个人住一个住处都找不到啊！啊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心也死掉了，不找了。啊，我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，任何人想学都能成就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要不断的重复，不要搞多，不要搞杂。啊，这个就是规矩，规矩就是戒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智慧开了，你自然就通了。啊，他这个后面还有一条，他说目前所见的和谐的这个第二，由台湾净宗同学拍摄和编辑，啊，不是出自陈大慧先生之手。啊，因两岸文化环境不同，判断标准有差异，其中内容如果有引起任何误会呀，敬请原谅。啊，就这个与陈大辉不相干，与我也不相干，我也没有听过，我也没有问过，反正那个时候问他一问一答，我答完了就了事了，啊。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啊，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有不妥当的地方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删掉。啊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求社会和谐。 世界和谐。啊，这些年也是因为社会动乱，我在澳洲。啊，承蒙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，啊，跟昆士兰大学的校长，他们两位，啊，非常热心的邀请我，啊，给他们的学校教授做了两次交流，啊，我们来讨论怎么化解冲突，怎样让这个社会恢复安定和平，啊，我们把中国从前经验介绍给他，把佛法里面的教诲告诉他，他们听了很有兴趣，啊，所以赠送我博士学位，啊，聘请我做学校教授。我那个时候拒绝他，我说我不需要，出家人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啊，对我来说呢，没有什么这个重要的意义，啊，所以我倒是很乐意，啊，给你们这些教授座谈会，这个很有好处，啊，我也受教育。啊，这两位校长告诉我，他是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联合国邀请的啊这些专家学者啊，都是以教授身份的，有这个学位的啊，因为我觉得呢，能够帮助联合国啊真正走向了世界和平，这是好事，这是佛家的大慈大悲的落实啊，我才接受了啊。接受之后，先后啊参加了个十几次的国际会议，里面三分之二是联合国主导的啊，所以也跟许许多多国家的领导人接触过啊，没有别的目的，无非是把中国的经验、佛陀的教诲跟他们交流，提供他们做参考啊，那我们见面都非常欢喜啊，都很用心专注来讨论这个问题啊，虽然没有完全落实啊，确实有很好的迹象啊。那这几年这个时间没有浪费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体力衰了，所以这些事情我希望年轻人接着去做啊，我能够在一个地方把华严经能够讲圆满了，那就是圆满功德了啊，这不仅太大了啊，要把它讲圆满的时候，我估计最少还要10000个小时，我的寿命能有那么长吗？啊，也就是需要10年的时间啊，10年93岁了啊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他讲经讲到97岁啊，97岁走的啊，但是他讲经1个星期1次。我这是1个星期7次，没有特别原因，我很珍惜光阴，我不愿意停啊。早年体力好，一天可以讲4个小时啊，现在一天讲2个小时不吃力 啊，这佛门的话呢，希望三宝加持，啊，有个健康的身体，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学华严经。啊，那么这位居士啊提的这四个问题啊，我们今天刚好讲到智心呢。啊，讲到修行啊，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说法和做法啊，这叫真正的修行。唯有真正修行，我们烦恼习气才能够淡化啊，实在讲呢，完全断掉啊，不可能啊，那不是凡人。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，一时顿断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所以佛知道六道凡夫啊，习气很重。就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，渐修，慢慢断，就是一年比一年轻，一年比一年淡薄，你就有进步。啊，我们修行人看自己功夫，就从这个标准来看。啊，真的，我今年的这个烦恼比去年轻。今年智慧比去年增长，这是真进步。啊，受的苦难不要紧，苦难呢要接受，为什么呢？那是消除业障啊，最殊胜的一种方式。啊，我们自己反省没有过失。啊，可是别人毁谤我们，啊，侮辱我们，甚至陷害我们，都好，啊，那真是消自己的业障。啊，对于这些人，不但没有怨恨，要感恩，为什么呢？他造的是不善业，成就我的善业，啊，等于是学生参加考试。啊，老师来考你，啊，看你还生不生烦恼，还发不发脾气，还有没有怨恨？哎，结果我一考试都通过了，都及格了，啊，没有怨恨心，啊，更没有报复的心，啊，而且是生感恩的心，真的。很感激啊，我这一关通过了，这个考试及格了啊，对老师只有感激啊，只有感恩啊，一定啊好好的修行呢，把自己向上更提升。对，报父母的恩啊，报老师的恩啊，报恩不是挂在口皮上的，要有德行，要有真正的修行功夫啊！所以这个清凉大师在讲：巧观空有，巧是善巧啊！如果只观空不观有啊，很容易堕落到小乘。为什么？什么都不干了。啊，完全走向定的境界，这就是声闻缘觉的偏真涅槃。啊，对于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事的时候，不闻不问，有自利，没有利他。啊，只有菩萨 才有善巧方便。看到什么？相有性空，事有理空，它两边不住啊，心地清净，没有不着有边。可是看到一切众生有苦有难，全心全力去帮助，你看不着空啊。虽然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决定没有自己啊，真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样的心态去行六波罗蜜啊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空有两边不沾的。做再多的好事，心里头没有痕迹，心永远是个空心，行永远是净心、清净心啊！你这样子，你多自在啊，你多快乐啊！啊，一心念佛，决定求生净土啊！生到净土，对于这个世间还关不关心呢？关心，这个世间的人只要有感，立刻就有应，跟诸佛化身菩萨一样永远帮助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六道众生啊，有没有功德呢？不计较功德了，空有两边都不着，哪来的功德？那个没有功德是真功德啊！为什么呢？一切都成性了啊，与自性啊样样相应啊，与性相应，与相相应，与事相应，与理相应，与因果相应。化身菩萨修行啊，是这样一个境界啊。我们在经典里面学到什么，要真正理解它啊，透彻的去理解，要把你所理解的变成自己的受用啊。那我们从事项上来说，变成自己的生活，变成自己的工作，变成自己的处事待人接物，佛法何学何用啊？这才能得到法喜充满呢，长生欢喜心呢。不是学了没用的，学了没用的，我何必浪费时间呢？何必让别人浪费精神呢？啊，浪费体力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这个用，真用。啊，一丝毫邪曲都没有。啊，楞严经上讲的，决定没有委曲之相。啊，那么与一般大乘经里面讲的八正道完全相应了。啊，那人在正道当中去行道，在正道当中去生活、去工作，啊，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正。啊，这个才算是我们对经教真的学到了啊，然后才晓得古大德的一句话 士位哪有法位隆啊？那什么东西能叫你最开心呢？叫你最快乐啊？佛法啊，事法里面正法啊，也能教给我们带来快乐，但是比不上佛法。佛法真的叫你得究竟乐，得圆满乐啊，你才不能舍弃它啊，把它看作我们这个世间第一桩大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